中山说法，我们继续细说九民会议纪要。由于上一次课呢，我们讲到了股东代表诉讼，因此呢，后面有人和我探讨啊，就探讨出一个延伸的话题。股东代表诉讼呢，指的是这个股东啊，这个公司当中的董监高，其中啊有内鬼，他损害公司的利益，因此呢，就允许公司的中小股东，他来请求董事或董事会、监事或监事会。当然这个有会呢就请求会啊，没有会就请求这个董事或监事，请求他们代表公司以公司的名义起诉，但是他们不理你或他们拒绝你，或者说不起诉，给公司呢不立即起诉啊，就给公司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或者是有一些利息例外的情形，你这个前置程序走了也是白走或者不可能走，那就允许这个中小股东他以自己的名义自己做原告，自己做原告，但实质还代表公司啊，自己做原告向人民法院去告这些董监高。这是上一次课我们讲的主要内容，就是说股东代表诉讼以及要不要走前置程序，原则上要走，例外情形可以不走。那么问题来了，举证责任呢，上一次课我讲了，这次课我要讲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课后探讨的一个比较疑难复杂的问题，是说如果是公司的股东倒好了，但是有的时候公司的股东他也是股东，而且有的时候呢更加糟糕的是呢，这个公司的股东他只有一个，他是一个一人公司，而且这个一人公司的股东他也是一个公司。哎，有人说有这种情形吗？当然有这种情形了，一人公司当然有了。哎，有的人不理解，他说那董监高是谁呀？谁跟你说董监高一定是股东担任了的啊？哪一条法律规定董监高一定是股东担任的了？那是你自己想当然的，这个董监高完全可以外聘的，有问题吗？没有任何问题。好了，结果呢这个公司聘了几个人担任什么董事啊、高级管理人员什么监事，后来发现了这些人损害公司，损害公司，有人说那我公司就这一个股东，那就起诉他们吧。可是这一个股东他不愿意起诉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利害关系嘛，他们有利益输送嘛，他们有亲戚关系嘛，就是实际控制人之间没准有亲戚关系啊，反正总之他一定是有一定的因素。这种情形之下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从法律层面上你说怎么办？这公司的股东他也是公司，前面说的公司它是一个子公司，公司的股东是母公司啊，这个母公司它也是一个公司，那母公司不是也有自己的股东吗？对呀，也有自己的股东啊，他自己的股东肯定不干呢，他自己的股东就说，哎，公司啊，你咋不作为呢？你看你设那个母公司，你母公司的那几个人啊，你没看到吗？他损害公司利益啊！你设的子公司啊，你设的子公司那几个人，你看他损害咱们子公司的利益啊，他损害咱们子公司的利益，不就损害咱们公司吗？进而就损害咱们这几个股东啊！你们怎么不管啊？他们还是不管啊！有的可能也管了，回了一句话滚；有的呢置之不理。这种情形之下，你让这个公司的股东的股东怎么办？就是子公司的股东他是母公司，母公司的股东怎么办？有人说母公司的股东那就按照公司法151条，他先自己公司里面行权吧，他请求自己的公司什么董事啊、监事啊，让你们管不管啊？你们管不管？管不管？你不管我来管啊！他们说我不管，不管，滚滚滚啊！那我来管，我来管，我来管。我作为股东，我要告谁呢？我要告自己公司。不是告自己公司，要告自己公司的董监高，我就告你们啊，告你们不作为，我告你们不作为，然后呢告到法院以后，法院要判你们要作为啊，要作为，要作为，必须要代表你们这个股东啊，就是你们代表自己，你们以股东名义去起诉你的子公司的董监高。这话讲的有点像绕口令了吧，听不明白了吧？我再打个比方啊，把它类比一下你就明白了。爷爷、父亲、孙子，这个爷爷有一天呢发现孙子在外面挨打，这爷爷一看孙子挨打呀，他就告诉父亲，你儿子在外面挨打了，你管不管？然后这个父亲说，我不管，小孩子打打结实，小孩子事情大人不要管。爷爷很生气，拿着拐杖遁地就开始打父亲，你管不管？这个父亲被打得受不了，我管，我管，我管，他就去管了。 哎，一般程序上是不是应该这么做的？对，这么做。可是你这种强制执行力的事情啊，有的时候财产的案件强制执行没问题啊，你其实欠我钱，我告你告到法院，法官一查的名下有钱，名下有房产，拍卖把钱还回来，这事好办。但有的事呢，你强制让他做这个事，他一定做不好。你比如说我们公司开舞会开晚会，那请一个大明星来唱歌，后来大明星说今天不舒服，跟女朋友约会，我不想去了，我就认可违约。哎，这公司一听我这晚会要办，全照你这大明星台柱子来给我撑场面，你不来了，不来不行，到法院起诉你必须过来，强制履行。法院如果判强制履行，说必须唱，如果这个明星不来唱，派两个法警把他押过来以后，上台他也不唱，那法警就拿着警棍往后腰一捅，唱唱，你说这个还能唱好了吗？这能听了吗？所以由此可见，有的事他能不能强制执行，有的事他强制执行，这事情能不能执行得好，恐怕他执行不好。就像刚才那个爷爷告诉父亲去管，这个父亲心里他不想管，他就应付爷爷一下就出去了，出去一会儿说哎呀管了管了，但是小孩子已经打完了，小孩子的事情我都逃之夭夭了，住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这事我已经管了，我已经尽力了，他就回来了，应付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之大。因此呢，就出现了第二种观点，认为你不要一层层来了，你不看孙子挨打了，你这个爷爷让父亲去管，父亲他也不真心管，他出去应付一下他也没管，索性爷爷就亲自出马，老将出马一个钉子脚，爷爷亲自出马拿着拐杖就来维护孙子的利益了。我这么讲你是不是听懂了？好了，那就是说设了一个子公司，这个子公司的股东就叫母公司吧，母公司它还是公司，公司还有自己的股东，结果这个子公司受害，害他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内鬼董建高害他。可是呢，他的母公司不管，他母公司的股东要管，他母公司的股东要管，他能不能直接对自己的孙子公司的董建高提起一个诉讼？就是说这回爷爷不是责令父亲去救孙子了，是爷爷亲自出去救孙子了，可不可以？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有时候你不知道你拿出来讲，我拿出来就是为了探讨的。因为这个可不可以啊，我是检索了一些判例，有的判例判的是不可以，而且多数判的是不可以。为什么判不可以啊？他认为你的这个主张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你法律依据的前提你得是这个公司的股东，你连这个公司的股东都不是，你是这个公司股东的股东，你怎么磕着锅台上炕？这不行的呀，这不允许的。这个判决有没有道理呢？你还不好说他没道理，他法律上没有依据的事儿，他不是给你裁驳的，不是不管，他是管了，他审完以后认为你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他直接判决驳回你的诉讼请求了，这是判驳的。你好不好说这个判决判错了？你不好说的。但是有的判决呢，判的支持了，支持的也有道理啊。有人说李律师你这个老好人嘛，中间派嘛，你没有立场吗？不是的，这个案件你是没研究，你研究以后你也会发现了，这个支不支持都有道理。为什么都有道理啊？本身这个世界是多元的，它不是非黑即白的，不是非是即否的，而且这个案子与案子之间，你不仅是法律问题，还有事实问题。有的案子它太特殊了，就像我前面讲的，你这个公司的股东只有一个股东，那不就一人公司吗？只有一个股东，只有一个股东正好是公司，公司里的这个法定代表人他也担任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奇怪吧？就是说这个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和母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他是同一个人，监事呢，监事也是同一个人，而且他们是夫妻关系。谁和谁夫妻关系啊？执行董事和总经理以及这个监事啊，他是夫妻关系，看出来了吧？都是夫妻店吧？所以这种情形之下，你让他们在一层一层去救济啊，他们基本上也就走个形式，也不会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也可能是假打，跟演电影似的，也不可能真打。所以这样的案子啊，确实是有判这个公司的股东的股东直接去起诉自己这个孙子公司的董建高的，也有。当然这个案子是有一定的特殊性，你好说这个案子判错了吗？我倒觉得这样的判决不也是节约司法资源，不判的挺好的吗？也没问题吧，也没问题。当然了，这是 案件与案件有特殊性。这次九民会议纪要当中没有涉及到这个，你不要以为它是正式稿出台的稿、发布稿，它没有涉及。你不要以为讨论稿没有啊，讨论稿它不一定写到稿件里面。就是讨论的时候呢，确实是形成了这样的观点。我没有参与讨论，我一个普通律师，我参加不着。但是呢，我怎么知道的呀？我是通过一些文章知道的。有一些参加过的人，他会写文章啊。你再比如说，这个最高法他出了一些东西以后，他还出一些什么例句适用，他里面也探讨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通过一些书本，也是很多知识啊，是通过这个书啊、本啊，通过这个文章来获取的。你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参与到立法上去，对不对？我们普通老百姓哪有这个机会？通过这个文章来学习，确实涉及到讨论这个问题了。但是最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情，这种案子比较少。那以后等案件增加的时候呢，再提交审委会去讨论，也有道理。因为立法也好，司法也好，那是资源呐。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不是很多，这个矛盾冲突也不是很普遍，就是司法判决当中啊，虽然有不一样的判决，是因为它事实也不一样，它不是同案不同判啊。发现这个问题也不严重，那么先搁置一下，将来等这个问题多了再去行使这个立法和司法资源，我觉得也是妥当的。所以今天我抛出这个话题呢，应该说一个供非法律人呢普法去了解法律，也同时啊供法律人呢我们有这个意识啊，我们以后收集一下这样的判例，我欢迎大家点赞转发拍砖探讨，我更欢迎的是法律人呢我们一起探讨共同提高。好，今天啊我们细说九民会议纪要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指教。